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约瑟的十位哥哥和驴子队终于来到埃及京城。
先生，请问你懂希伯来话吗？
一点点而已。
好，请问我们在什么地方可以买到粮食啊？
哦，你必须啊，向撒发纳特巴内亚宰相买，他现在正在政府的办公大楼里面。
哦，再请问，那大楼在什么地方
啊？就顺着这条大街走，经过右边的宰相大厦，那是撒发纳特巴内亚的府邸。再过去呢，就是卖粮食的地方了。哦，还有啊，你们要有个翻译才可以哦。
多谢你啊，先生。
哪里？
好了，到了大门口了。哎，看，有个卫兵来了。
你们是一起的吗？共有几个人？
哦，先生，我们总共十个人。我们不懂埃及话，要有一位翻译才行啊。
我会安排，你们在外面等，到时候我会叫你们。
哦，好。
报告撒发纳特巴内亚宰相大人，有十个迦南人来买粮食，
叫他们进来。
约瑟难以相信自己看见的，那就是他的十位哥哥脸伏在地上向他下拜。他们哥哥想不到，透过翻译向他们问话的这位大人物，就是20年前受他们苦害又被卖作奴隶的小弟。他们早以为他死了。
叫他们起来。
不知道哥哥们是否仍像当年一样狠心，或者已经改变了。我要试试看。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从迦南来，想买粮食。
你们是奸细？
不不不，大人，我们真的是来买粮食的。
你们这些奸细是来窥探这里的军情和民情的。
大人，你的仆人们绝不是奸细，而都是一个人的儿子，都是诚实人。
事实上，你仆人弟兄12人，最小的在家里，另一个不在了。
我看你们就是奸细。我现在用一个方法来考验你们。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如果你们不把兄弟带来，你们就回不去。你们其中可选一个人回家带兄弟来，另外9个人关在这里。卫兵，来。
是，大人。
把这些人押起来，回头有空的时候我再来解决。
长途劳累的十兄弟被当作奸细关入监狱，想睡也睡不着，因为奸细会被处死。如今他们有时间反省自己以往的罪行了。第三天，约瑟又召见他们，他们又伏地拜求，使约瑟想起幼年时的梦，叫哥哥因而恨他的那个梦。虽然能够听懂哥哥们的迦南话，但是他仍用翻译传话。
你们的案子我全想过了，我是敬畏上帝的，你们照我的话行就可存活。你们若是诚实人，可留一人在监狱里，其余9人带粮回家救饥荒，但必须把小弟带来，好证明你们的诚实，不被处死。
是大人，是的。
既不敢强辩，又没话可说，师兄弟只有互相私语。岂不知约瑟听得一清二楚。
我们当初害了小弟约瑟，今天真是罪有应得，报应。记得他当时心中愁苦，哀求我们时的情形吧。我们硬着心不怜悯他，所以这苦难临到我们身上了。
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但是你们不听，所以留他写的罪，今天向我们追讨了。
此时，约瑟回想往事，心中情绪激动，难以忍住，就赶快退往内室哭了一场，然后又勉强控制自己，回来再谈刘义仁在狱中的事。他挑了对他最凶狠的二哥西缅留下。
卫兵，
是，
捆住他们一个，我看。就捆那边那个，抓他下监牢。
是的，大人。
其他九人去外面等待，等粮袋装满。
是大人，
多谢大人，
多谢大人。
管家，把他们的粮袋尽量装满，个人的钱也放在袋内。
大人，他们的钱还放回他们个人口袋里？
对，没有错。另外给他们路上吃的食物。
是，大人，你真是位大善人。
把驴子都牵来，把粮袋装上驴子。
真累死了，天黑休息了，真好，驴子也该喂了。看着驴子，等不及我打开口袋呢。
哎呀，你们看，我的银子还在粮袋里。犹大，这是上帝向我们行的什么事呢？
九兄弟回到家，向父亲老雅各报告一切遭遇。
那地的主人很凶地对我们说话，还把我们当作窥探那地的奸细。
我们对他说，我们是诚实人，不是奸细。我们是一个父亲所有的十二兄弟，一个小弟留在迦南陪爸爸，另一个不在了。
那人于是说，我正要证明你们的诚实，留下你们一人在这里，另外的九人带粮食回家解全家饥饿，再把你们小弟带来这里，我好知道你们是诚实人而不是奸细。
爸爸，又过了这几个月，粮食已经不多了，我们必须带卞雅敏去，再买些粮食回来。
你们使我丧失了我的儿子，约瑟没有了，西缅也没有了。你们要带走卞雅敏，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
爸，我若不带卞雅敏回来，你可以杀我两个儿子。只管放心，把他交到我手上。我保险带他回来交还给你。
不行，刘辩，我绝不叫我儿跟你去
啊！
他哥哥死了，他母亲所生的只剩下他。他若在你们行的路上遭害，那你们就是叫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儿子们，再去买些粮食回来吧。
爸，
尤达，什么事啊？
你不叫卞雅敏同去怎么行呢？因那人对我们说，不带你们小弟来，就别想再见我的面。
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我？要告诉那人，你们还有兄弟呢。
爸，那人紧追问我们跟家人情况，还问你们父亲还在吗？还有兄弟吗？谁料到他会说必须把你们的兄弟带来呢？爸，你把卞雅敏交给我，我为他做保。我若不带他回来给你，你可从我手中追讨，我情愿永远担罪。
两分钟的圣经，圣经慢慢的介绍创造天地万物之神，让我们知道他是谁，他如何的爱我们，以及他天天做些什么。在历代之下第16章，我们发现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兼顾向他存纯正之心的人。这句话很有意思，如果我们要获得天上真神的坚固，那就是他的同在和他的祝福。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我们需要有一颗纯正的心。耶和华是圣洁的，所以他要求跟随他的人有一颗纯正的心。欢迎您阅读圣经，认识那位爱您的神。
汤姆·赫曼是美国奥勒冈州一家报社的记者。这天，他一如往常的打开电脑，快速扫过100多份从各处涌来的电子邮件。其中一封特别抓住了他的目光，寄信人请赫曼传递一封迟了39年的道歉信。这是一封什么样的信呢？赫曼很好奇，毫不犹豫地接下任务。寄信人是住在加州的赖瑞·伊泽瑞森，他在12岁的时候对学校老师做了一件事情很不妥当。虽然不是很严重，但是多年来他每回想起内心就很不安，他想要向老师道歉。可是这位教他的老师詹姆士埃蒂伯里先生搬家了，像消失在茫茫人海中，怎么也找不着。几十年来他试图找过好几次，都徒劳无功，但是他也始终不放弃，常常把老师的名字打进搜索引擎。不久前，他居然在网上的一篇文章里看到了老师的照片，撰稿人就是赫曼先生，他马上发信求援。赫曼在征求老师同意之后，把信转到他手上。埃蒂伯里先生读着信，思潮像倒带机一样，快速地回转到30多年前。那时候他在南加州的中学教7年级的历史跟作文。伊泽瑞森长得苍白瘦小，文章写得很好，他常常在班上夸赞他。有一天老师正在上课，这个在他心目中的好学生突然走进来，递上校长批准换班的便条，把书本一收就走出了教室。老师很困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几十年来在他心里始终是个谜。原来伊泽瑞森当年因为受到老师的宠爱而被学校其他高大的男孩子欺负，他们用话羞辱他，越讲越严重，伊泽瑞森受不了，冲到校长室坚持要换班。校长问他为什么，他没有说出真正的原因。 离开老师的班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回去过。后来他逐渐年长，回想过去，觉得埃蒂伯里先生是个好老师，又常常鼓励肯定他。当年自己强硬换班，没有跟老师解释，也没有说再见，实在是太没有礼貌了，需要跟老师道歉。几十年来，他翻来覆去的在脑中思索信上的字句，但是不知道要寄到何方。总算皇天不负苦心人，歉意随着信到了老师手中。老师读完了那一封辞诚意恳的信，心中澎湃不已，拿起电话拨给千里外的学生，接受了这一份迟来了39年的道歉。老师心里得到了安慰，而学生心里也得到了永远的平安。两个人开始一段新的友谊。这个故事后来在赫曼所属的奥勒冈报上披露，触动了很多人的心弦。赫曼特地开辟了一个专栏，欢迎大家写出在心头存放多年的道歉。短短半个月里面，就有100多位读者投书。有个人说，中学的时候，他被分到跟一个家境贫穷、衣衫褴褛的女孩子一起跳舞。他虽然并不觉得女孩子脏，但是为了保住其他的朋友，他脸上露出鄙夷的表情，不愿意跟女孩子搭档。旁边的同学就大乐，跟着起哄。从女孩当时的脸色，她知道她深深地伤害了她。60多年来，一直耿耿于怀，觉得自己对不起那个女孩，希望能够对她说声抱歉。另外一个人讲到，多年前，他很失意，有个朋友说了一句攻击他的话，他在盛怒之下，决定和朋友一刀两断，先是把朋友从通讯录上删掉，再把他从脸书上剔除，从此不再联络。现在他很后悔当时做得那么绝，如果能够稍微冷静一下，退一步，给对方一点机会挽回，可能不会完全失去那段友谊。他很想跟那个朋友说声抱歉。还有一位中年人，年轻的时候是四处游走的嬉皮，有一次客居他乡，有一对夫妇慷慨地打开家门，请他吃饭，给他干净的衣服换洗，也提供温暖的房间留他过夜。第二天清晨，他先起床，临走的时候看到厨房有20多块钱，一时贪心就拿走了当盘缠。40多年来，他都对这对给他恩典的夫妻感到愧疚，想要对他们表达歉意。类似的文章像雪花一样涌进报社，涵盖面扩及到每一种关系，除了师生之间、同学之间、朋友之间，也有夫妻之间、亲子之间等等。一个一个长久埋在心中的悔意借此倾巢而出，希望过去被伤害的人能够接到这份迟到的歉意。圣经上告诉我们，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面对自己的错误，勇敢地向对方说道歉，长久停留在心中的愧疚会消失，对方的伤口有痊愈的机会，而你和他的关系也可能得到修复，重新得到神的祝福。听众朋友，您的内心深处是否也有一个从来没有表达过的歉意呢？道歉带来一个新的开始，道歉永远不嫌迟。我是何云。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 非常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许多人在听到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之后，会过来跟我说，我非常想接受上帝的祝福，成为一位基督徒。那么下一步我该做什么呢？在这个时候，通常我会准确地告诉他们说，下一步您需要做的就是悔改。怎么悔改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位传道人薛东辉弟兄的讲解。
天国要进了，你们要悔改。耶稣这样的大声的疾呼，悔改是福音书里面最主要的一个主题。无论是施洗者约翰还是主耶稣，在他们宣讲的信息中，悔改都处于核心的地位。悔改要做出怎么样的与悔改相称的事情来，不然的话只是只悔不改，那个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中文的话呢，有些成语非常恰当地表示出来的这个悔改的这个全部过程。比如说的话呢，我们汉语中有这些表示悔改的词：闭门思过、反躬自省、扪心自问，这些都是悔改的第一步，是不是？开始思想自己做错了什么，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阶段呢，就开始呢认识到自己做错了，所以就有这样一些成语：悔不当初、后悔莫及、悔恨交加、痛心疾首、捶胸顿足、以头呛地，这都还是呢情感上的一些呢，就是呢表示非常后悔。但是最后的话呢，到了第三个阶段，就上升到比较高层的后悔，就有行为了。你看，第一个叫知耻后勇、负荆请罪、回头是岸、洗心革面，最后还有重新做人。综上所述呢，悔改是跟过去的错误的行为彻底的决裂，是重生的开始。悔改的这个过程呢，它包括怎么样呢？态度的反省、内心的转变、行为的更正，最后呢乃至影响到你整个一个新的生存的状态。它意味着呢，我们坦诚自己在精神上和灵性上的匮乏，就像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这样写的，新译本，知道自己在属灵境界中是贫乏的，且有需要的人是有福了，因为天国是属于他们的。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中呢，非常生动的呢描述了在悔改中这一系列的情感的变化。他在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八节中，他这样说道：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十分不解，因为我想做的事情我不去做，我厌恶的事情我却去做。非常惟妙惟肖的呢描述了他所悔改的心情。所以刚才提到这个悔改这一系列的过程，从刚开始的自省，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到最后彻底的修正自己的行为，跟过去决裂，这说明这个悔改这个过程呢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这里面的任何一个环节你都不可能跳过去的。所以我就想到呢一个悔改的故事，就是我以前的一个故事。在旧金山一个医院做事的时候，有一次我的楼层上呢有一个病人，他当时是乳腺癌刚刚动完手术，特别需要有住院的牧师呢去给他安慰一下，提供一下精神上的帮助。后来呢我就去了，我当时正好有一个同事是菲律宾的一个女士，后来我就说你能不能来帮我一下，他就很为难，因为他很忙，他是管癌症病房的，他就很为难。后来呢我求了半天，我说真的求你帮帮我好不好。好，他说可以，帮了一个很大的忙，我就带他去看这个病人。一去了之后的话呢，他就开始问了一个问题，我觉得这问的不是很恰当。这个女的刚刚做完手术都还非常虚弱，他就问别人，他说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个手术对你在精神上、对你在信仰上有什么影响。我当时就觉得哎呀，这个问题就问得太不恰当了，人家刚刚动完手术你怎么就来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当时就很不客气的当着病人的面跟他争起来了，但是我忘记了这个人是在帮我的忙，人家是我请来帮忙的。他说你怎么这样的，我这么忙来帮你的忙，哪怕我做的不对，你不应该当着人的面来伤害我，他你伤害了我的自尊。但是我当时呢心里面更多的没有太多的悔恨，我就觉得他怎么能够问这样的问题呢。我们那一组大家就把这个事情给汇报上去了，我的老板就喊我们大家来开会。来开会的话我就知道大祸临头了。我当时想怎么办呢， 转念呢，我真是急中生智，我说呢，开会之前我都先他检讨，这样的话就可以逃过一劫了。所以刚会议一开始，我就呢跟大家讲，我说，哎呀，我今天做这个事情做得很不对，我要向那个 Daisy 道歉。后来我的老板当时就跟我说，你这个道歉太廉价了，他说你要真正的认识到你做错了再来道歉，不然的话这种道歉毫无意义。整个全组的人就说我出现了什么什么问题，当时那个过程非常难受，说了很多，我当时真是到了痛心疾首无地自容的那种地步。但是后来呢，说完了之后，我真正意识到自己确实闯个大祸，我当时非常心悦诚服的，我后来我跟他讲，我说我真的做错了，我真的非常抱歉。所以这个事情对我呢教训非常非常之大，从那个时候我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悔改。所以我现在这个功课其实做得很不够，我有这方面的意识，但是我做得并不够，因为我经常非常爱面子，我其实做错了很多事，但是我在我身上已经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叫自卫的一个这样的机制。有些时候呢，我根本没有认识到错误，我首先呢给别人来坦白一下。所以保罗呢在下面继续写的，在第七章第十九节中这样写的，我因为我不做我想要做的事，我却去做我不想做的事。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呢深刻地指出了我们人类的困境，我们深陷罪恶无力自拔，我们虽然有从善的愿望却没有从善的行为。所以在这里其实保罗给我们指出了一个真理，他就指出呢悔改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一个层面，就是悔改必须建立在对神的信仰之上，悔改必须建立在对耶稣的信靠之上。因为悔改和信仰是相辅相成的，坚定的信仰才能够带来真诚的悔改，任何没有信仰带着人为努力的去悔改，最终都是徒然的。所以有一个著名的一个神学家叫 Joachim Jeremias， 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悔改意味着重新学教阿爸父神，悔改意味着信靠天父，悔改意味着再次投入天父的怀抱，归根结底悔改意味着相信神的恩典。其实我们有些时候想到天国的时候，我们都有这么很大的误解，我们大家呢很被动的很消极的坐在教会里面，每个星期来一次，一次给个十块八块的，我们大家就觉得这样天国就近了，我们就能进入天国。其实真不是这样的，因为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我们大家只有从今天做起，从这里做起，从我们的内心做起，我们去真诚的去悔改，这样的话呢，我们才在天国里面有份。
Thank you. 不要后悔。今天我有一节很喜欢的经文与大家分享，它是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十节，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为什么我们的得救会没有留下后悔呢？得救就是在圣洁的上帝面前意识到你的卑微，那就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的意义之所在。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是那么的卑微时，不得不缩减我们世俗的期望，就像那位浪子对父亲所说的一样，我不配再做你的儿子，就把我当做你的一个雇工吧。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二十一节。根据我的经历，我想这样说，我宁愿坐在轮椅里来认识上帝，而不愿意站着不认识他。我不后悔，绝对不会。是的，这很困难，可是其他的事情，所有俗世的事情，与之比较起来，都显得微不足道。因此，当你发现自己身处最少、最差、最小和最失败的时候，上帝就成为了一切。你会以着最微不足道的喜悦，而向神更靠近了一点。聆听一小时巴赫的音乐，使我想起了上帝。在一个狂风大作的日子里，坐在一棵树下，或者注视着一位朋友削着洋葱时，我的思想不禁会停了下来，对洋葱那同心环的美感到惊奇。每件事情都会使你想到上帝。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二十一至二十三节对这一点做了最好的阐述。所以，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因为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依着神的意思忧愁，生出懊悔，而懊悔反过来生出得救，没有后悔。你要了解在基督里所得到的那种纯洁、真实和深深的满足吗？你想要没有后悔吗？学着那个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而生出懊悔的浪子吧，感觉一下自己不值得被称为上帝的孩子时的滋味吧。在你明白这一点之前，你会意识到所有这一切都是你的，因为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主耶稣，我求你成为我的所有，赐给我那种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而生出懊悔，并因此没有懊悔。阿们。
再说扫罗从西夫人那儿得到消息，说大卫在哈基拉山呢。他随即起身领兵三千，让元帅亚尼尔跟着来围剿大卫。
一山不容二虎，两雄相争的历史故事层出不穷，但是三千年前大卫却是一个恰恰相反。扫罗是以色列人的第一任国王，当神选择的第二位国王出现之后，扫罗是既害怕又嫉妒，终于展开了追杀的企图。可是大卫这位第二位国王却没有以恶报恶，相反的总是以德报怨。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圣经说书，讲述这一段记载在圣经撒母耳记上 26章的历史故事。
哎，扫罗不是说不来了吗？这怎么这又……哎，是啊，他又来了。也怪啊，这西弗人对扫罗这位没有前途的国王倒是忠心耿耿，丝毫不把未来的君王大卫放在眼里。扫罗一到哈基拉山，就在山路安营，都累坏了，大家倒头便睡。这一切都看在了大卫的侦察兵眼里。大卫得着消息，一不躲二不闪，带着人就过来了。扫罗这回做梦都没想到啊，他又落到了大卫的手上。到了地方，就见扫罗在大营里睡得这香啊。大卫问手下人，你们谁跟我过去？亚比筛说，我去。亚比筛就是为大卫冒死在伯利恒城门口打水的那三勇士之一，不但忠心耿耿，在大卫有难的时候不离左右，最重要的他服从命令。大卫带着亚比筛一入夜就摸进去了。扫罗这会儿睡得正酣呢，大枪插在头边上，在地上，亚尼尔和百姓睡在边上，到处都是打呼噜啊。亚比筛说，上主把您的敌人交您手上了，您就让我把扫罗给钉地上，我一枪就行，都不用第二枪。大卫说，不能杀他，有谁杀上主的受膏者而无罪的呢？可不死不行啊，我指着永生上主起誓，要么他遭上主击杀，要么他到了死期，要么他出战身亡，我在上主面前是万万不敢加害他呀，他是上主的受膏者呀，那他怎么办？我们过去啊，把这身边的水壶和大枪拿走。说着俩人呢就过去了，拿了东西就出来了，没人见着也没人知道，这人呐都睡死过去了。其实大卫这么做呀也相当智慧，扫罗怎么死也不能死大卫手上，不然的话那上主面前交代不了，就是在自个儿结拜兄弟约拿丹面前他也没法交代，那与国与民更是后患无穷。大卫跑到远远的山顶上喊上来，喂，亚尼尔，怎么不答应啊？这亚尼尔给吵醒了，谁呀你，竟然大呼小叫。大卫说，你该死，有人进来要害你主人，为什么没保护他呢？你瞎说。我瞎说？你看你主人的水壶枪哪儿去了？这亚尼尔回头看，哟，还真不见了。他们这一喊不要紧，大家都醒了。亚尼尔多少年都没见过大卫了，他不知道喊话的是谁。扫罗听出来了，这不是大卫吗？他站起来就喊，大卫呀，我的孩子，这是你的声音吗？是我的声音，我有话跟您说，你说吧。如果是上主激发您来攻打我，我愿上主悦纳我的祭物，如果是人，那我愿他在上主面前受诅咒，这不是明摆着赶我走吗？您说我到底做了什么让您这么追杀我呀？扫罗的不好说了，上回大卫就没杀他，把他给放了，扫罗可答应的好好的，说以后不再出来追杀了，当时还动了感情流了泪了，现在可好，怎么又来了？结果大卫又保了他一条性命。你说扫罗你的脸可往哪儿搁呀？扫罗可都年近古稀的人了，哎，是我错了，大卫啊，你把我的性命看得如此贵重，我可不能再害你了，回来吧，我愚蠢透顶，大错特错呀。哎呀，扫罗呀，你这么大年纪了，还有点人格，还有点信誉吗？还像个开国君王吗？大卫跟你回去干嘛去？ 现在的大卫可不像当年那么单纯了。大卫说，您的水壶和枪都在我手上呢，你叫个人过来拿吧。你是上主的受膏者，我不肯伸手加害。我重看您的性命，愿上主也重看我的。大卫，你必成大器，我愿你得福得胜。说完，扫罗带着人回去了。这也是他跟大卫是最后一面。再说大卫回到驻地呀，这心说不行啊，扫罗他言而无信，早晚我得死他手里，要不我逃国外去吧。大卫果断决定，全部人马连同家眷往西迁入非利士境内。对于亚吉王来说呀，大卫的到来无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有利于非利士，他当然同意了。大卫就在京城落了脚。那大卫后来又怎么办？那咱们下回呀，接着说。
扫罗食言抓大卫，反落其手，性欲毁，杀神高者不可为，终成大器，身先退。刚才我们听了扫罗追杀大卫，大卫却第二次保留扫罗性命的故事。听众朋友，您也觉得今天的故事很有启发吗？今天为了好处，为了地位，多少人在相争，但是仔细想想，这些好处和地位，上帝真是给了我们吗？扫罗认为江山是他的，不愿意让给别人，所以追杀下一任国王大卫，而大卫却相信一切的好处是上帝安排的，是上帝赐的。上帝所立的国王，他必须尊重，绝对不可以恶报恶。大卫看重上帝的旨意，这是他宽恕仇敌、以德报怨的基本动力。听众朋友，您我也愿意看重上帝的旨意，来宽恕那些不善待我们的人吗？
不知道你有没有过与朋友绝交的傲气，与哪个亲戚老死不相往来的怨气，或是和自己最亲的家人无法沟通的怒气？相信多数人都有过被人误解、被扭曲事实而与人争执的经历，您为此伤心难过、流泪哭泣吗？请听下面这几句话。被人误解的时候，微微一笑是一种素养；受委屈的时候，坦然一笑是一种大度；被轻蔑的时候，平静一笑是一种自信。多么有哲理的几句话啊！最近因几件自己的无心之过而被朋友曲解、严厉指责，当时为自己辩解不通的反应竟然是恼羞成怒，大声吼骂回去，哪里还曾想到要微微一笑、平静一笑、坦然一笑呢？试炼结果不堪一击也。隔天心平气和以后，想想十分惭愧，朋友和我有着完全不同的人格特质、思维模式、 对事情的要求标准，我没有必要因为别人对事情的解释方法与角度不同而深感受伤。虽然我并不认同对方过度严苛的指责，但如果我真的问心无愧，也就不会如此生气了。看来是自己修养不够，导致一场争执，双方出言不逊，反目成仇。人无完人，我当然也会犯错，也有许多需要改进、被上帝修剪的地方。所以我相信每一件神允许它发生的事情都有它的目的。我细细思考上帝在这件事上要我学习什么功课，并希望靠着神的恩典，我有能力能够改变自己的缺失，不能老以生活太忙作为忘事的借口，因为那也有可能造成无可弥补的遗憾。我感谢神连续借着几件事情的发生，再三提醒我要简化生活，更有智慧的使用时间。比如不要花时间收集商品折价券，为了贪小便宜常去逛街购物，以及花太多心力在每日三餐的饭食上面。并且我也取消了所有的兼职工作，如此我才不会在重要的事情上面忙乱无章，常常出错。英语有句话说 We can come out either bitter or better， 我们可以变得更苦或更好。为了让这吵架事件变为好事，我主动写邮件向朋友道歉，感谢他对我所犯的错误如此严厉的指责，虽然伤到我的心，但我也因此才有可能痛定思痛，立志不再以迷糊为借口，犯错误给别人添麻烦。并我引用圣经的话，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相信只要我们两个人都爱神，就能从这次的吵架中双方都得益处。感谢朋友的包容，接受了我的道歉，主动打电话来，我们又一起敞开心胸谈天说地，同心祷告了。罗马书14:19说，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感谢神的教导，让我们的友谊通过一次严峻的考验后更加坚固了。朋友，祝福您也能够依靠神的智慧，将生活中的苦事转化为好事。
后果，结果。听众朋友，我们每天待人处事，都会事先想到自己所作所为的后果吗？去年我每个月都会到监狱里探望20-30位囚犯。我知道如果事情可以重新来过，时光可以倒流的话，他们每一位都会做出不同的选择，避免自己进入牢房的。圣经再三重申，要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为什么呢？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上帝都必审问。所以上帝也在提醒人，每天都要想到自己将来的结局。最近我在圣经里读古代以色列人的历史，读到这么一句话，上帝与犹大同在，他们就赶出迦南山地的居民。但是下面还附带了这么一句话，只是他们不能赶出平地的居民，因为那里的人有铁车。我在想，为什么以色列人的历史不单单记录好的部分，歌功颂德就好了呢？而一定要把不能赶出平地人的失败也记载下来。后来我知道了， 因为圣经不单纯是以色列人写的历史，而是上帝的记录。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前，上帝应许把迦南地赐给他们，并且说，当地居民的罪恶已经满了，你们进去的时候一定要把他们全部赶出去。结果呢？我们在圣经里看到上帝留下的记录。当时谁听从了上帝的话，在哪个地点把迦南人赶了出去，或者谁在哪个地点没有赶出迦南人，都一一清清楚楚地记载在圣经的士师记这一卷书上。看到以色列人的往事这么清楚地被记录下来，我在想，难道我是个例外吗？我过去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帝难道没有看到吗？我相信上帝是知道的，他也留下了我的记录，而且我相信将来他会审问我的。有人担心说，我以前做了些不该做的事怎么办呢？凭良心说，我也有这份担心，但是我并不害怕，因为上帝告诉我们，任何人愿意悔改，信耶稣，上帝会赦免他的罪。不论是担心或是警惕，只要最后把我们带到悔改、信耶稣的结果上，使得我们成为更好的人，带给别人更多的祝福，那不是很好吗？如果只是穷担心害怕，那就毫无意义了。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上帝都必审问。听众朋友，但愿我们每天待人处事，都会事先想到自己所作所为的后果。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
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